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终于进到第五步了。我们停在第四步比较久，因为第四步需要比较细的解释。首先呢，这个我们谈的第一步呢是转移心境朝见上帝。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在每一次要亲近神的时候转移你的心境呢朝见上帝。第二步其实是全人的投入，全人的投入。第三步是洁净自己。第四步就是专注清心静听上帝。我们谈到了三个关于读经的概念。第一个是就是读经的常备用的节奏，一个是快的，一个是慢的，一个是深读，一个是品读。然后我们也谈了导读和默想。其实啊，导读和默想就是深读和品读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喝咖啡，或者爱不爱喝茶。喝咖啡或者喝茶呢，其实也有这四种方法啊。一种就是快喝，就是早上拿一杯咖啡，急着赶快出门或者进办公室，赶快倒一杯咖啡，咕噜就喝掉，快喝啊。那也有慢喝，就是你一样倒一杯咖啡，可是慢慢的一口一口喝，可能喝了一个小时才把它喝完。但是你未必真的把它尝出那个咖啡的有什么不一样。好，再来是你可以深深的去品尝它的味道，去尝它的味道。然后呢，这个是很多咖啡老饕会去做的事情啊，会去啊，这个咖啡是比较酸的啊，那个咖啡是比较带果香的，好啊，这个咖啡呢是重烘焙的，好、啊、这个比较苦一点，但是带一点甘甜啊，差异会这样子。那什么叫做品咖啡呢？品咖啡啊，或者品茶啊，常常不只是在喝那个咖啡啊，还在享受那个喝咖啡的过程。所以那些会品咖啡或者品茶的人呢、啊，常常啊，不只对咖啡讲究，还对气氛讲究，对咖啡的杯子讲究，甚至对谁在跟他喝咖啡都会讲究，因为他在享受的不只是那一杯饮料，他在享受的是整个过程。而深读，读经里面的深读，就是我们仔细的去在读经的过程里面，跟那个圣经真正原本启示我们的那一位神有很多的对话，所以我们可以在读经里面去尝到他要对我们说的话。而品读是什么呢？品读就是在那个里面去经历那一切，深读和与神对话那个亲密感啊。那你慢慢就会爱上读经了。问题就是啊，听了上帝的声音之后，我们要干嘛？每一个教会都在追求，我们要跟随上帝，我们要听上帝，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问题就是听了上帝的声音之后，你要干嘛？简单的说，就是要回应。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以赛亚听见神的声音，接下来以赛亚做了什么呢？他回应，他说了两句话。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两句话都非常关键，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我们要来谈第五步，灵敏回应顺服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回应不只是哦，主啊，感谢你给我这么宝贵的话语，让我有许多的得着。回应更应该是有行动的，有具体行动的。你看哦，以赛亚的回应不只是我在这里，更是请差遣我。我在这里的回应啊，其实是一种比较像我听见了的回应。比如说我远远的叫你，嘿，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然后你说，嘿，我在这里，那就是代表我听见了回应，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回应。但是以赛亚不只说我在这里，他还说请差遣我。请差遣我就不只是我听见了，而是我要采取行动。所以各位，我们回应神不能只是表达我听见了，更需要表达我要采取的行动。我们再从头来看每一步。第一步，转移心境朝见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对自己说， 我的心啊，我的灵啊，你要放下世上的一切，单单朝见上帝。然后对上帝说，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上帝啊，我要朝见你，我要敬拜你。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自己预备好来朝见神，并且来到神的面前，对主说，我要来朝见你。第二步，全心全人投入颂赞上帝。我们能够找一个帮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称颂神、定睛在神身上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自己全人的投入。比如说听一段经文呢，读一段经文呢，听一首诗歌啦，或者自己唱一首诗歌啦，都是很好的方法。在我们全人投入之后，我们也需要洁净自己，亲近上帝。圣洁的上帝啊，我是个罪人啊，求你赦免我。我的什么罪呢？洁净我的什么意念、言语和行为呢？谢谢你接纳我，我渴慕亲近你。接下来你可以开始读一段经文。我再说一次，我并不建议读非常非常长的经文，除非你是要研经、研究圣经。如果只是要聆听神的声音，如果只是要跟神享受那个亲密，我建议你把经文缩短，但是好好的深读它、品读它。接下来每当你深读品读完经文之后，你可以灵敏的回应上帝，顺服上帝。你可以问三个问题，各位可以抄下这三个问题，你可以自己问自己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整个过程里面，刚刚我们做了四步，对吗？在整个过程里面，有什么真理我要顺服？有什么真理是我应该要去顺服的？各位，不是有什么真理是我知道的，或者有什么真理，哦，哇哦，原来是这个样子，而是有什么真理我要顺服。事实上，只要是真理，你就需要去顺服。所以既然是真理，就不是我们在选择说啊，这个我不要顺服，这个我要顺服。No， 是真理，我们就要顺服。但是重点是你今天读的经文，你今天在跟神的关系里面，你领受到了什么真理，你要去顺服。第二个问题是，有什么提醒我要遵从？有什么提醒我要遵从？有可能今天在你的跟神相遇的过程里面，你觉得好像圣灵提醒了你一件事情，那么你当然要去遵从了。第三个问题是，有什么行动我可以采取？有什么行动可以采取？在整个过程里面，你既然领受了神的真理，你竟然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提醒，那你需要问的问题是，我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所以灵敏回应顺服上帝，我鼓励各位问三个问题，自问自答，自己问自己三个问题。有什么真理我要顺服？有什么提醒我要遵从？有什么行动可以采取？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各位，关键不在于有了神的命令，关键在于有了命令又遵守的。你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官跑去找耶稣吗？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很好啊，变卖你的所有的家产，有了耶稣的命令，但是没有遵守。你还记得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有了神的命令，哦，那个果子不可以吃，没有遵守。各位，关键不是有了神的命令，有了神的命令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现在只要上 Google， 你就可以 Google 到一堆的真理，一堆的提醒，一堆的行动。问题不在于你知不知道，问题在于你遵不遵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爱神的，活出来的。而那个活出来就是我们的回应。我们刚刚说回应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在这里，第二个是请差遣我。我在这里是我听见了，我领受了，请差遣我是我要行动，这才是回应。所以各位，回应不只是心里面的愿意， 而是产生具体的行动。雅各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各位，雅各书接下来二章二十节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各位，原来信心还有一种信心叫做死信心啊，不是如死一般坚定的信心，而是死掉的信心。没有行动的信心就是死信心啊，没有行动就算聆听到神的话也只是死的。而这样的人被雅各书称为虚浮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虚浮的人。各位，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说，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各位，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讲这样话祝福的话不对吗？各位，什么是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诚实说，这只是一种意愿的表达，我期待你如此，愿你愿大家都赚大钱，这只是我表达的意愿而已，但是这不是具体的行动。什么是具体的行动呢？具体的行动一定，请记住哦，具体的行动一定可以评估。各位，你如果做过老板，你一定知道，当你的员工跟你说，哦，我们要赚更多，你会觉得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话，对吗？哦，我一定可以接待更多客人，这是没有意义的话，因为要具体才能评估。比如说，那你一个月接待了多少客人？你一个月帮我们公司争取了多少订单？对吗？诶，我们都很会管理公司，我们都知道管理公司做，甚至要 KPI, 要非常的精准，要有具体的目标指标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管理自己的行动常常却跳到了那个啊，就是我很会做生意哦。What is that?要有具体的行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面前活出具体的行动，具体的行动一定是可以评估的。所以当我们表达嘿，穿要希望你穿得暖吃得饱，这是没有意义的。你应该要问的是，你到底希望他穿多暖吃多饱，接下来你才会知道你可以为他做什么。因为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在现场，现在我看参与者有47个人，我们其中一定有很多女性，然后呢结了婚了啊。那如果你的先生这个跟你说，老婆，我今天听了夏牧师的讲道，我决定我这个礼拜呢我要更爱更爱你。各位女士们，你们听了应该会开心吧，就是你的先生对你表达他要更爱更爱你。但是依照我个人的经验呢，这个不只是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很多人的经验呢，绝大多数的女性呢会因为这句话而开心，但是呢接下来呢就会等待期待，看你未来一个礼拜要怎么样更爱我，对吗？各位，这不只会发生在太太的身上，也会发生在先生的身上。先生也会讲那你要怎么样更爱我呢？结果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诶，太太都觉得先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改变呢，因为都一样啊。然后就想说，诶，你不是要更爱我吗？在这个礼拜你要更爱我，你要怎么样更爱我呢？然后这个时候太太跑去跟先生说，忍不住了，就跑去跟先生说，诶，老公，你不是说你要更爱我吗？你知道绝大多数的先生会怎么说吗？绝大多数的先生会说，你没有感觉到吗？我更爱你了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啊，很多时候男生啊讲这些话是在表达一种意愿，而听的人呢，听的太太们呢，听到的却是在想，哦，你既然有这个意愿，那你会有什么行动嘞？各位，我们对别人说我爱你是意愿的表达，还是具体的行动，还是对具体行动的诠释？你知道，如果我说 哎，我要更爱更爱你，而且呢，我决定未来一个礼拜呢，连续三天我要帮你洗碗。哦，这个就有得评估了，对吗？啊，你要决定采取一个爱的行动嘛，所以你就说我要连续三天帮你洗碗。哦，这个太太就可以评估了，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哎，怎么我老公都没有帮我洗碗？第四天，这个时候老婆就要问了，对不对？哎，你不是说你要连续帮我三天洗碗吗？怎么没有洗呢？你不是要更爱我吗？哦，这就可以评估了，对吗？各位，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因为我们常常对神说：“主，我爱你。主，我爱你。”其实常常我们只是表达我们的意愿，而不是行动。换句话说，我们常常像以赛亚对神说的那两句话，我们只说了一句。我们对神的回应常常是：“我在这里，我有听见，你讲得很好，都是真理。”可是我们没有听到，可是我们没有对神说：“请差遣我。”我们并不打算行动。各位，如果没有行动，那就不是回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回应就是我们流着眼泪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回应就是替那天讲到的牧师拍拍手。各位，如果你要为我拍手，我当然欢迎哦，我当然不会反对。可是，作为一个牧师，我更希望看见的是你的生命被改变，不是被我改变，我改变不了你，是被神改变。而那个改变的生命，一定是一个人看得见不一样的生命。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心里面，哦，我更爱你了。可是可能你的家人都看不出来，好吧，至少你愿意讲，你更爱我了。可是他们没有感觉得到，为什么？因为需要有行动。各位，回应不只是表态，我知道了，更需要有具体的行动。所以，当你在读完圣经，当你在经历，将你的目光转移到神的身上，全然的投入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寻求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领受神对你说话。接下来你就要问三个问题：有什么真理是我要顺服的？有什么提醒是我要遵从的？有什么行动是我应该要去采取的？各位弟兄姐妹，听讲道很容易，现在要听到讲道也很容易，网络上到处都是资源。可是，听到而不行道，那就是死信心啊。没有用了，让我们活出我们所领受的道，让我们用行动来回应神每一天对我们说的话。当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自己也改变了。有可能呀，有可能你行动了，你 you tried，你试了，然后失败了，没有做好，it's okay。可是不要预测自己就一定会失败，所以就不采取行动。采取行动吧，对神说：“我在这里，并且请差遣我。我听到了，我领受了，并且我要采取一个行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行动活出神的心意的时候，活出我们所领受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去经历那个更亲近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原因不是你没有参加足够的特会，原因不是你没有遇见一个好的牧师帮你祷告，原因是我们根本没有采取行动，我们没有转变我们的行为模式。求主帮助我们，有什么领受与得着呢？有什么提醒呢？你可以怎么样的行动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同声开口为我们自己祷告。 你愿意打开声音就打开声音，你不愿意打开声音就没关系，你就继续保持静音。可是我要邀请各位，好不好？在此时此刻，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自己过去很少采取行动来认罪，并且为我们自己未来会采取更多的行动，回应神的行动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经历他，每一天读他的话语，每一天回转向他，每一天在他面前认我们的罪，每一天全人投入在他面前敬拜，而每一天领受他的话语之后，我们就每一天采取行动，好不好？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主，是的，当那些人来到你的面前，你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他们是有行动在你面前的。
是。
哦，主，是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只是听见却不回应你的人。
嗯。
主，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只是拥抱你的话语，却在生活里面没有活出你话语的人。主，让我们用行动来回应你每一天与我们亲近对我们说的话。主，当我们在活出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就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可以照着你的话语活出神的形象。
是，
原来你要我们更像你，原来你要我们谨守遵行，是要让我们活出你的形象，好让世人看见我们越来越像你，就看见你自己。
是，
主，是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应你，让我们不只领受你的话语，被你所教导，也因为你而产生行动上的改变。主，让我们都用行动来回应你。主，让我们从很小的事情开始。主，不要让我们好高骛远，觉得我们一定要去做什么大事。主，让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爱身边的人开始，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采取行动，活出你自己。是的，当我们要去做这些行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点犹豫，我们真的做得到吗？主，我们做得好吗？我们会不会做得反而更糟糕？主，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候看见你是如何采取行动走上十字架。你是如何采取那个在人看来不可能的行动，以至于你的宝血流下，却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 主因此帮助我们，当我们害怕采取行动，不敢采取行动，无论是任何原因的时候，主让我们看见你走上十字架的那个行动，让我们也愿意为了活出你的缘故，也走上那条路，也走上那个十字架，好让我们看见因着我们顺服你，活出你的生命，即便那个过程可能我们觉得有点辛苦，但是当我们活出你的生命的时候，主就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降临，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旨意被成全。因此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行在我们家里面，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